中国房地产巨头 SOHO 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及其夫人张欣近日宣布向哈佛大学捐款9300万人民币，资助中国贫困学生上哈佛。此举在中国的网站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很多网民包括知识分子呢，都怒骂潘石屹夫妇呢是土豪践踏中国人的感情，富的忘了自己的皮肤是黄的。那么潘石屹夫妇行善为何得不到赞扬，反而备受责难？商人捐款赞助教育历来有之，这次为何吵得沸沸扬扬？今天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跟我们点评一下。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潘石屹夫妇挨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农业银行专家向松作的一个说法，他说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且不愿意给中国的教育雪中送炭？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首先那个中国的教育连中国政府都不情愿投资，联合国的标准是这个你的政府收入的6%要投入教育，中国的投资呢一直是2%或者2%多一点，一直达不到联合国标准，跟乌干达差不多。那么中国政府总是讲我们的军费当提升军费的时候，我们的军费还是美国和日本的平均人均军费还低得很多，我们还要继续提高，但从来不提中国的教育经费非常的低。那么政府都不愿意投资的教育，民间我想投资的热情也就非常低。那么至于说中国人骂这个潘石屹和张欣夫妇这个在外面那个有一句话是非常值得分析，他说富的不知道自己的皮肤是黄的。我们知道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把自己95%的财富写遗嘱捐赠给非洲的儿童，那美国人是不是会骂他说富的都不知道自己的皮肤是白的？如果美国人说这句话的话，轻则就是种族歧视，重则就是种族主义。说中国人这个说法说明中国人的心胸很狭隘，而且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我们知道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就是以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的院长这个姚树杰的说法为代表。他就说呢，他说中国的这个富豪啊，靠这个巧取豪夺发了财，然后到外国去为自己贴金。那么我想也听听陈晓农先生对这种看法，就是说这种说法是不是也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富豪的一种仇恨的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潘石屹夫妇好像成了这个中国不公平这个经济体制的一种替罪羊。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据我所知，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位姚树杰好像正好是中国富豪捐款，他在英国才获得一个教职的，但是他的英语烂到没办法用英语开课，所以已经好像被诺丁汉大学踢走了，回了中国，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所以姚树杰本来是最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钱据说是中国政府通过香港某些富豪捐款给英国的学校，具体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显然那不是一个这个英国人的捐款，而且他的资格也不足以教书。那么我回过头来谈这个刚才谈的潘石屹他们的捐款问题，我的看法和国内现在这个谈的又完全的180度的不同。我觉得很可能这就是肥咖法案的效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潘石屹夫妇已经在美国有巨额投资，有这个报纸报道他光在纽约的房地产投资有数亿美元。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很可能据说他的夫人张欣就已经有美国绿卡了。在这种情况下，肥咖法案的限制决定了潘石屹家族他在中国的利润也是要交美国税的。所以预期交美国税，他还不如学美国富人把钱捐给美国的大学。其实美国的一流大学根本不差钱，像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所有的中国学生甭管他贫还是富，根据实际情况会得到足够的奖学金，不需要潘石屹捐款。像在美国经济此时此刻这么困难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正在花100几十亿美元扩大校园。
好，
所以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国内对潘石屹这一次的评论很多讨论其实并不着边际，但是它是借题发挥。
好，听听夏雨良先生的看法。
首先，美国一流大学就是很多人去捐款，这个一般通常是不设条件的，就是钱如何使用。那他这个潘石屹这次特别加了说要为中国的这个贫困的学生，其实他就是怕国内的人骂他，其实他已经做了一个预防准备。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刚才小农也提到了，一流大学它是不分国别的，只要你是符合条件的，你如果家里面没有钱，他就给你提供全额奖金。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是多此一举，就是画蛇添足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由于考虑到中国一些仇富心理啊，一些特殊的这样一个背景， 尤其刚才前面指责他的人基本上是通过民族主义的立场，
对，
好像说你作为中国人你只能给中国人捐款，这个是很狭隘的心理。大家我们知道做慈善公益事业是没有国界的，
对，
他是为整个人类考虑。你比如说那个发明大王爱迪生，他发明电灯，他能不能说只能是美国人用，不能其他国家用？
对
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是说科学无国界，发明无国界，那慈善这个包括这个教育事业，它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你看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人趋之若鹜的要到美国来一流大学留学？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教育办得好，你不管往哪地方投，你要投的有所值。如果你投在中国的这些北大清华，说起来是中国是最好的大学，但实际上大家不认同。就连最高领导人的孩子他都自己不送到北大清华，他要送到哈佛去留学，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指向性。所以作为慈善捐款者，他把钱用在刀刃上，他认为最值的地方，能把他的钱发挥到最好的效应的地方，这才是正确的这个选择。
我再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何青莲女士，您对此事的看法是什么？
我看了昨天国内的评论，我觉得正好体现了中国的两个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就是说为什么有钱不捐给中国的贫困人口建西方小学，一个呢是民主主义，就是说忘了自己的皮肤是黄的啊。但是他们恰恰忘了一条，潘石屹的财产是他的私人财富，他有充分的权利决定他的头衔，他做慈善做什么慈善怎么用，这是他的权利。他们也恰好忘了他们作为中国的纳税人应该质问的是政府每年那么多财政收入用到哪里去了，他们从来不问这一条。不问这一条呢，包括中国在联合国为了阻止这个人权委员会通过中国的一些什么谴责通过关于谴责中国人权的一些决议，常常呢为了拉票投资给那些或者是援助非洲一些穷国家修一条路，一投就是几百亿美元，那比这个潘石屹这个自己拿私人钱捐出来他们更应该关心。但是他们不问呢，显示了中国的犬儒主义，就是为什么他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他不敢履行，那是因为中国政府手里有枪，他们害怕强权。为什么他们那个什么呢？一起来打这个潘石屹，那是因为潘石屹是相对政府来说是个弱势者，只有挨打的份，连媒体也不由他控制。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仔细分析一下，体现了很多中国国民性的那个劣根性。
我想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姚树杰里面他这个他的博文里面发表的看法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就是说呢，他说他指责这个潘石屹夫妇是在中国通过房地产巧取豪夺剥削民众发了财，然后用这个钱呢到外国去为自己脸上贴金，那么他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民众哈对于这个富豪潘石屹夫妇这样的富豪这种非常仇恨的这种心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呢，中国民众的这个仇富心态啊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富豪呢一般来说啊这个取得财富啊都会有不正当的手段或者一定程度的不正当手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官商勾结也好，权钱交接也好等等，这个所以说仇富心态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呢，这个仇富心态也不能过了，就是我们知道中国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中国人这个传统啊喜欢平均主义，那么看到呢富了就不高兴或者就这个非常的这个不平衡，那么就要看他是怎么富的。如果真的是通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的，那么当然这是不公平的，应该受到这个民众的一种某种程度的反对。但是有人确实是勤劳致富的是另外一回事。而且我知道像那个潘石屹张欣夫妇啊，他们在观念上哈还是更贴近人民。比如张欣啊，去年接受这个美国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中国的真正民意是什么？他中国的真正民意最需要的不是房子，不是这个食物，最需要的是民主。当时这个外国媒体非常吃惊，很多这个海内外华人也很吃惊。事实上，他说的是中国的真正民意，因为当2012年中国那个湘潭大学做了一个民意测验，发现就说这个测验的结果是一半人以上不认中国人一半以上不认同中国制度，而70%以上认同美国制度。而去年那个人民网做了一个测试，关于中国梦的测试，结果发现四个问题出来都是70%-80%以上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反对这个一党专政，说这种真实的民意被压住了。但是张欣他们还能够这个在一些场合讲出中国的真实民意，我觉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你这样说他讲出中国民意，但是这个很多网民就说这些人在中国靠不公平的体制发了横财，然后 还反过来骂这块土地肮脏，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您对这种情绪怎么看？
觉得这个中国的富人，今天我们的第一段里面已经讨论过了，和权贵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存在有很大的问题，有一大批马克思，我把它叫做穷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共产党洗脑洗出来的一批，这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衡量现代中国社会的一批这个没有钱的人，他们是以抱着一种恨穷人恨有钱人但是害怕有权人的心态，所以当他们谈到这个体制不好的时候，他们从来只指责私营企业家，而把那个造成体制的这个政府放在一边了，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在这个柿子捡软的捏。这种穷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现在的比例上数字很大，这次潘石屹事件实际上是集中的引发了这一类的讨论，而中国最大的危险其实对潘石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可能看得到的是穷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聚集在一起，那么对中国将来也未必是好事，搞不好是一场灾难。
嗯，好，下一个。
现在有个现象呢，就是中国人有钱了，到欧洲啊，到美国就是海购，强购那些奢侈品。前不久有一个事情，就是7000多人到洛杉矶，像是一种财富的炫耀和示威，但是呢，他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中国人虽然有钱了，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不是像随着经济发展了，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是没有，反而得到了很坏的印象，这个没有教养啊，做一些这个非法的事情啊，投机取巧啊，没有公益心，没有道德心啊，所以呢，现在有些人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开始做补救的工作。你比如说一个拙劣的表演，就是陈光标，陈光标跑到纽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都是作秀。意思说中国人现在也有钱了，也可以做慈善事业了，但是做得非常的拙劣，大大的丢了中国人的脸。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两个人，它反映了一个国民心态，也反映一个国家一个真实的状况，一个对外形象。所以这个对外形象呢，你在纽约时报广场随便打多少年的广告都没有用，都没办法。
但是你觉得像潘石屹夫妇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形象，你自己觉得是？
潘石屹夫妇，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点我想讲，张欣是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是经济学硕士学位，所以呢，这个潘石屹本人呢是能吃苦脚踏实地，而张欣呢有国际视野，而且思想是比较开放的，而且张欣过去还当过纺织女工，经历非常的独特。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档是非常成功的，在中国企业家里边是不太多的，有内生的涵养，有这个国际视野，同时呢愿意做一些这个公益事业，跟马云来相比的话，那强太多了。
好，最后还有大概40秒的时间，请何青莲女士来最后发表您的评论。何青莲女士，
我觉得姚树杰的那个指责吧，违反了那个无罪推定这一西方原则啊。如果还不能证明这个潘石屹的钱是违法得来的，那么就指权决定他的捐赠方向。那么中国老百姓要抵制，可以以后拒买这个潘石屹的房子，也可以拒买潘石屹的企业提供的任何商品和服务，但是呢没有办法去干预他，决定他的资本投向哪里。
好的。
还有一点，
对不起何先生女士，我必须把您打断，因为我们的时间结束这个焦点对话讨论的这个时间呢到了，那么就要跟各位说再见。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何青莲女士、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